老道士张德明让九阿哥印堂把自己的扇子给砍断了，然后神秘的一笑对八阿哥印四说，八爷，您的扇子在袖子里装着呢吧，请取出来看看吧。八阿哥印四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疑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，把扇子从袖筒里取出来了。这么一看不当紧，他是大吃一惊啊，怎么了？原来啊，他这柄扇子竟然也断了，他这还没醒过神来呢。张德明已经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了。八爷，您瞧见了，这就是你我的缘分，看来我老道士这颗脑袋您一时半刻还砍不了哦。老石印额还从来没见过这稀罕事呢，他笑嘻嘻地走上前来说，哎，我说张神仙，哎，你别说啊，你这个脾气啊，倒和我石爷对上号了。刚才八哥不过是给你开个玩笑，试试你的胆子，哎，你可别当真啊。老九也上来凑热闹，好好好，师弟说得好，今儿个咱哥们儿玩得痛快，哎，老张给咱送的这可是佳音呐，真是美不可言。这老八印四像喝醉了酒似的颓然坐在椅子上，这个消息太突然，太让人不敢相信了。他不安地说，哎，九弟十弟，你们要慎言慎行，要知道一时足成千古恨呐。张德明却不理睬八爷，只顾兴奋地说，哈哈哈，刚才老道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，说八爷只要能封王，那就有天子的份儿，这是个大实话，怎么就把八爷吓成这个样子了？还是九爷刚才说得好，那既然今天晚上只是游戏，那我老道就对刚才九爷说过的两个字试拆一下，供大家一笑。刚才九爷说了，说我老张给咱们送来的这可是佳音呐，真是美不可言。那我就拆一下这个佳字和这个美字。先说佳，佳嘛乃一人之归之相。这个美呢，美字拆开了那就是八王大。天意，真是天意呀。八爷，您也不必为老道我的一番戏言而忧心忡忡，我可没叫你去谋逆夺功，更没挑唆你去夺嫡自立，不过是暗示天象，让你随遇而安，静观待变而已。假如你自个儿信心不足，疑神疑鬼的，恐怕就要更多一层磨难了。这么一来，八阿哥不言声了，他内心十分激动，表面上却镇静自若。他这个人呐，咱们前文书曾经交代过，他城府极深，不像老九那么说话没遮拦，更不像老石那么狂妄粗莽。他心里啊，一直在琢磨着张德明的预言，也一直在想着如何才能真的实现这个预言，但是他不说话，谁又能猜到他心里在想什么呢？等大伙乱哄哄的吵吵过之后，他这才开口了，诸位，今天晚上的事儿呢，不过是游戏而已，可千万不要当真，更不要说出去。张先生，您看这样好不好啊？京西的白云观啊，缺一位道长，赶明儿个我奏明皇上，请你去主持这天下第一观，你看如何呀？ 哎呀呀，这是八爷看得起我，贫道这厢谢八爷了。就这样，胤祀当真奏明了皇上，皇上也不明白这里边有什么弯弯绕啊，也就同意了。从此以后，这个老道张德明就做了白云观的主持。当然了，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十二个胤额，因为欠债不还，还被皇上打了棍子，又被囚禁了三天。最后啊，还是这位八阿哥胤祀替他还了银子，才算过了关。消息传出去之后，是举国震惊啊！看来这回皇上可是来真格的了，皇子尚且不饶过，那官员们哪儿还敢抗旨不遵呢？十三阿哥胤祥和施世伦他们见皇上雷厉风行，胆子更壮了，索性放开了手脚，大干起来了。不管是京官还是外官，凡是欠了国库银子的，不管成千上万也好，是十两八钱也罢，一律限期清还。这一下可热闹了，上自阿哥，下至官员，没有不骂施世伦的，可是骂归骂，也没人敢真的违抗了。到了康熙48年的春天，有38万两银子回归国库了。康熙高兴，下旨提升施世伦为户部尚书。这一天圣旨一下，施世伦就赶往十三爷府去见胤祥，正巧四爷胤禛也在这儿呢。胤祥刚开府次第不久，也没什么家眷，身边啊只有一个通房大丫头，这还是3年前三阿哥送给他的呢。这个丫头聪明伶俐，伺候十三阿哥也十分周到，因为他这眉心正中间呢有一颗紫色的痦子，所以胤祥就给他取名叫紫姑。施世伦呢，这2-3年在户部办差，十三爷府他是常来常往的，所以紫姑也不必回避了，请安之后就给他献上茶来。胤祥这才笑着说，哈哈，老师啊，我正要去给你贺喜呢，嘿，你这位新任户部尚书还倒先来了。哎呦，十三爷您取笑了，有什么可贺的？不瞒十三爷，我的棺材都预备好了，自古以来呀，凡是改革励志的还都没有好下场。哎，这刻薄尚书不好当哦。刚说到这儿，四爷胤禛就打断了他的话头。哎哎，我说老师，不好当归不好当，小人咬咱不怕呀。哎，得了得了，咱今儿个不说这些了啊，今天是你荣升之喜，四爷我送你一样东西。胤禛说着拿出了一副水晶眼镜，当然是个近视镜了，递给施世伦。喏，这个给你。哎，这东西好使着呢，看个字啊，瞧个人什么的，哎，比你举着那个玻璃片子省劲多了。施世伦接过戴上了一试，嗯，果然周围是一片清晰光亮，连忙起身施礼说，哎呀，谢四爷赏，谢四爷还惦记着下官。胤禛摆了摆手说，嗨，这点子小事谢什么呢。哎，老师啊，你今儿个来，哎，准是有什么事儿吧。施世伦急忙欠了欠身子回答说，啊，回四爷，太子传下令旨，说是追缴欠款的事儿，既然已经做到这样了，那就该见好就收了。太子想把陈家友和朱天宝要回玉庆宫去，奴才想如今外官里头还有1000多万两银子没追回来呢，这事儿是不能半途而废的。朱天宝和陈家友俩人都很得力，是不是请二位爷跟太子说一声，让他们俩在晚些时候回去， 如今外边风言风语的还真不少呢。四爷一听有点吃惊，哦，都说了些什么？回四爷，一是说阿哥们的，大家都觉得奇怪，这八爷除了自个儿还了债之外，还替九爷、十爷、十四爷垫付了欠款，总数呢是100多万两啊，他也是个阿哥，哪来的那么多钱呢？这二来嘛，外官们欠债的只剩下20-30人了，可是他们都在那儿观望，不说还也不说不还，说什么傻子过年看隔壁，奴才不懂他们究竟是在看什么呢。还是老十三印祥聪明，他早想到这一层了，接过话茬说，哦，老师你别说了，哼，我知道他们是在看谁了。四哥你说呢？胤禛皱了皱眉头说，嗯，对对对，他们是在看魏东亭、武丹和穆子胥这三位功高位显的老臣。这魏东亭既是皇上的奶哥，又是老侍卫，封了侯爵，掌着四省海关，可是魏东亭这人我知道，他办事一向谨慎小心，从不肯做一点苟且之事，所以深得皇上的信任，他欠的钱数目的确不小，不过那可不是他自己用的，那是因为皇上几次南巡住在他家里的时候花的，现在要魏东亭来还这笔钱，他怎么能还得起呢？可是这话魏东亭自己又说不出口啊。话又说回来了，魏东亭要真是不还账，那外官们的欠债又如何去清呢？哎，这事情追到这一步啊，还真是有点难办了。施世伦一听这话傻了，好嘛，这清来清去竟然清到皇上那儿去了，那别人都好说，皇上的头那是好剃的吗？谁敢向他要债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太子胤禛来了，他见施世伦也在这儿，顿时满肚子的不高兴，心中暗想，哼，这刚刚升了官就跑到十三爷府上来了，那你这眼里还有我这个太子吗？心里这么想，但是当着两位弟弟的面他也不好发作呀，只是黑沉着脸说，施世伦，听说你不让陈家友和朱天宝俩人回太子宫，究竟是为什么呀？施世伦拿眼睛一瞟，哟，太子脸色不善，连忙起身说，哦，回太子爷话，臣不敢违抗太子的令旨，只是原先太子爷说过，清理欠款的事儿要一清到底，不能半途而废，如今还有几十名外官没清呢，是不是？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被太子给打断了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我昨儿不是告诉你了吗，要见好就收，如今5000万的亏空已经要回来3-4千万了，稳住这点库存那就算不错了，剩余没还欠款的人那都有难处嘛，逼得紧了那是要出事儿的，你懂吗？朱天宝他们本来就是玉庆宫的人，跟着你们折腾了3年了，如今也该回去了。胤禛知道光凭施世伦是不敢和太子硬顶的，急忙出来打圆场，太子，清理国库积欠呢就好比是推车上山，眼看快到坡顶了，那一松劲儿就会滑到山底下去，现在可不能釜底抽薪呐。太子见老四出面说话了，只好缓和了一下口气说，哎，老四啊，你怎么也糊涂了呢？我刚从养心殿来， 父皇让我看了魏东亭的折子，说他们家里啊只剩下百十两银子了，求皇上宽限。听说外关中因为还不起债已经死了36人了，如果咱们把魏东亭、穆子胥他们几位老侍卫逼死一两个，那怎么交代呢？胤禛听了这话不由心中一沉，那父皇是怎么说的？
嗨，他老人家也倒没说什么，只是脸色阴沉的可怕，我也就没敢往下问。算了算了，你们呢按我说的话办吧，见好就收。
胤禛沉思了一下才说，
不，太子不能这样做，现在稀里糊涂的就了结了账目，那还了钱的人必定会觉得自个儿吃了亏，不是重新再借就是使劲的刮地皮，要不了几年呢还得把国库倒腾空了。
太子一听这话有点不高兴了，
哟，四弟，瞧你说的，他刮地皮那我就倾力智杀了他们。
胤祥在一旁听得早就不耐烦了，接过话茬说，太子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追还积欠尚且半途而废呢，哼，难道清理吏治就那么好办吗？
那你们说怎么办呢？
胤祥把脖子一挺说，
好办，按皇上原来的旨意一清到底，实在还不了的，像魏东亭这样的皇上会替他们说话的，用不着我们操心。
太子一听这话也火了，
哎，好好好，老十三还真有你的，那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朱天宝、陈家友我不要了，不过咱们可把话说到头了啊，干好了是你们的功劳，干不好你们也别攀扯我，这总行了吧？
哼，我早说过这差事不该接，你们就是不听。
好，我再说一遍，从今往后啊这事儿我不管了。
太子说完站起身来是拂袖而去。他这么一走可把胤禛、胤祥和施世伦给难住了，清理国库积欠的差事办到最吃力最关键的时刻，他太子突然甩手不管了。胤祥是满肚子的不痛快，气呼呼地说，
得，四哥，你瞧，太子他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啊，撂下这两句话，他合着他撒手就不管了。
四阿哥胤禛没有马上说话，对太子他是太了解了，这个人是一向瞻前顾后，想吃羊肉又怕膻，心里一点准主意没有，最容易动摇了。事儿办好了呢，哎，他有功劳；办砸了吧，他又不肯为下边担什么责任。可是眼下当着施世伦的面，这些个话他又不能直截了当的说出来。思忖了好大一会儿，才慢吞吞的说：“
十三弟啊，你不要责怪太子，也不要再拉扯他了。嗨，他也有难处嘛。这样吧，你和老师。”只管放心大胆的去做，出了什么事儿由我顶着。
胤祥不由心中一阵感动，哎，瞧四哥，哼，要是让四哥当太子那该多好啊。可是这话他只能在心里想，可不敢说出来。听了四哥的话只是笑了笑说，
嗨，四哥哪能让你担责任呢，户部里的事儿，我是正儿八经的钦差，从今儿起老师只管按我的意思去办，四哥你也回避着点啊，不要什么事都过问，我老十三光棍一条什么都不怕，咱们得防着点，千万不能让人家一锅给烩喽。
施世伦在一旁听这哥俩说的凄惨，心里早就冰凉了，看来
这户部的事儿啊是办不出什么结果来了，再做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于是站起身来说，啊，那四爷十三爷下官告辞了。印祥见施世伦要走，却突然端起了架子大声说，施世伦，你立刻回户部，以我钦差大臣十三爷的名义明发布谕，提调各省不正十以上欠了账的大臣，让他们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到京听讯，我要向他们当面讨债。哎，我说你还发什么愣啊，还不按我的意思办差去啊。这胤禛见施世伦出去了，这才回过头来对胤祥说，十三弟，刚才老师在这儿啊，我不便驳你啊，你的话不对，这么多的豺狼虎豹在咬我们，你一个人顶得住吗？老十三却满不在乎地说，嗨，四哥你就别说了，顶得住要顶，顶不住还也得顶，现在形势变了，太子大概是在皇上那儿闻到了什么味儿，他就要舍车马保将帅了，何必让人家一锅端了呢？反正我是个破罐子，随便他们怎么作践。你和我可就不同了，要是把你也给搭进去，那可就太不值了。胤祥这话说得十分诚恳，也十分仗义。胤禛听了很受感动，哎，十三弟，也许是我们把事儿看得太严重了，魏东亭穆子胥他们深受皇上的信任，到了关键时刻皇上是会替他们把钱垫出来的，可怕的不是他们俩，倒是太子，他这样釜底抽薪，那帮恨我们的人还不得把咱哥俩给撕吃了啊。所以你刚才说的我只能心领不能实受啊，咱哥俩是分不开的。嗨，四哥你就别挂念着我了，嗨，我从小就受人作践，可是我哪一次服软了？你和我就不同了，皇阿玛看中你，说句心里话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哎，大不了把我圈禁了，可是要把你也牵连进去，那谁来疼我这没娘的孩子呢？胤祥说到这儿触到了痛处，不由得泪流满面。胤禛急忙上前劝解，嗨嗨嗨，哎，十三弟，咱们不过是这么说说，瞧你老大不小的了，还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啊，哭什么呢？车到山前自有路，咱们走着瞧吧。哎，刚才你说你是光棍一条，四哥我还真动心了。哎，十三弟，哎，跟我说实话，有意中人了吗？要是有啊，就告诉我，我一定给你帮忙。